像柯柴所讲，有圣道充满，这个聚会一定带来圣灵的改变。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不断的我们把生命改变啊，不信主的赶紧信主，信主了以后灵命更加提升，这是我们教会努力的目标。谢谢同工们的这个辛劳。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来读，先读圣经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人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并不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如果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生出土产。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举手仰望，我们相信在此时此刻，你要把这样的美好的信息，迫切的信息要赐给我们。我们顽固这个世界，主啊，欧洲的难民潮，许多的地震，我们教会的光景，周围社区人心的需要，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刻比任何的一个时刻更需要的恳切的祷告。哦，主，我们求圣灵今天就是降在这里，在人的心中动工，让你看见，让每一个人看见你自己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试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全然顺服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恳切祷告的人。主啊，将孩子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充满他，洁净他，让他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把你的话语讲得真是畅通无阻，这让你的话语真是在这里被弟兄姊妹所得着。我们将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赵弟兄说我这次讲有效的祷告是讲了第三遍，其实呢刚才所读的这 几段经文呢，应该一次讲完啊。那么有效的祷告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第二个要肯认罪，第三个就是要有恳切，非常的清楚。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我想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多多学习祷告，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就翻了三次啊。那么三次来讲，那么今天是讲到最后一次。就是说恳切的祷告，我刚才在祷告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刻更需要恳切的祷告。你们每天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很多的这个难民潮从叙利亚这漂洋过海到了欧洲。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你是否曾经逃亡过？我逃亡过，我知道这是生死的这个逃亡当中，我相信也有许多神的儿女，我们也看见地震。那么还有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事工的一个推广，我们都需要恳切祷告来成就。我们讲到我们教会好了，教会最近推动一个意向，希望能够年底以前每人带一个人信耶稣。但是感谢主，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做出这样的回应，但是我们看见有33个弟兄姊妹来做出这个回应，包括广东堂这5个啊。那我们上个礼拜三，陈长老已经给我们做很好的培训啊。那么我曾经在祷告会里面分享，任何的一个施工成功，一定有5个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这5个洞是什么呢？要与神互动。还有要与人互动，还有呢要大家来动，不但如此，还有一直在动。这4个洞还不够，还要靠神来动。这个意思说 当我们很清楚了解这是与神互动得出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人互动，大家来动，一直要动，这个整个动的过程一定要靠神来动，就是迫切的祷告。这样子你靠神来动，就必然的出一个结果，必然轰动。这个轰动是什么意思？成功啊，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的那么响亮？因为我仔细研究圣经的啊，读这个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第三节，这个是巴拿巴这个意象教导我的。那么，所以呢，我很有信心讲出这句话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掌握这五个洞，这五个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恳切的祷告。那么这样子的话，上帝的施工就做成。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这个宣教心动行动组，我们还有我们的中文学校已经动了，但是我盼望一直要动到年底，这个施工经过一年就会成功啊！不单只是这个中文学校，我们的崇拜施工啊，我们的357终极训练，我们的阿瓦纳施工，许许多多的施工都是要靠祷告来推动啊。那不但如此，还有自己的需要。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教会里面呢有许多生病的，听说那个谁啊，戴青的妹妹戴兰现在光景不好，我看见那个微信说他发出来这个微信透过这个小军姐发给我们，说医生说用最后一种药，这种药没有用就没有用了啊，因为那个癌细胞已经四面扩散啊。那么它是肝癌啊，不但如此，还有我们广东堂的 Christine Chin 啊，他也是肝癌，医生说他只有一年的寿命。我现在天天去看他，昨天还去看他，他现在还没有到用吗啡的时候，但是已经痛得很厉害，在那个好像 nursing home 里面啊。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了，哎，最近又听到一个弟兄可能又有癌病了，癌症的发生，所以有位同工就告诉我说，医生，不是牧师，怎么搞的？我们教会怎么那么多病？教会变成一个癌症的教会？哇，牧师，是我们教会 something wrong？ 你的答案在哪里？我告诉他说，我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今天你来听我讲道，感谢主，那位同工坐在这里。我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就四个字，恳切的祷告。上帝给我们答案就是要恳切的祷告。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为什么呢？在上次我在讲有效的祷告里面当中讲到说要认罪祷告，有没有听到？我们为什么要认罪？当疾病来到我们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犯罪，那么不肯认罪，神就用疾病来管教我们，对我们有好处，然后呢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当有病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审查自己，主啊，我是否在我的心，在我的生活言语行为不讨你的喜悦，做出不讨你喜悦的见证，那我们要真是要认罪。假如你认罪，上帝一定赦免你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我们成为一个复兴的一个经历。假如不是我们有罪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一个信心的熬炼。Amen。 那弟兄姊妹，教会里面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你看看这个叫做这个启示录里面，上帝讲到说七个教会，其中有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的，当中一个教会就是士美拿的教会。这个教会你看看，这个教会真是可怜。这个教会呢，就是说又穷又苦，苦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真的几乎要死亡。所以上帝对他们说，耶稣说，那从死里复活的跟你们说，不要怕啊，我爱你们。上帝还称赞这个教会，那么说你们是富足的，虽然是贫穷物质上，这个教会蒙神大大的称赞。这个教会 是什么名字呢？就士美拿的教会。我去过士美拿这个地方，就是在土耳其那个地方。今天来去你去士美拿教会，这个教会属灵的光景仍然是非常的高昂 很多的基督徒在那边，但是其他的六个教会呢，已经荡然无存了。那这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但是蒙主称赞，因为他在受苦的当中，他们信心充足，依靠上帝，坚韧不拔的，不怕逼迫，不怕穷，那么继续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了不起，因为有那么多的难处，那么的病痛，上帝看得起我们的教会，所以允许那么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变得更加的洁净，更加的圣洁，成为教，成为上帝将来大大的使用。我们过去一年初的时候又有生病，还有那个丁丁生病，还有王伯伯的身体呢，已经经过三十几次那个通达管，现在怎么样？蒙上帝的恩典仍然存在，是不是？若不是上帝的保守，所以我们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恳切的祷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好，我要讲三个重点：第一个，恳切的榜样；第二，恳切的产生；第三呢，恳切的重要。在讲这个三个点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里讲的一个例子，以利亚恳切祷告，这个恳切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你假如看原文圣经的话，这个恳切啊，不是我们国语所了解的恳切。其实呢，真正的翻译原文的意思说，以利亚祷告，在祷告中的祷告，实在很难翻译。英文就说 He prayed with praise。就是在祷告中的祷告，中文没办法翻译，这个叫什么呢？只好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这个翻译呢，我觉得也不错。为什么呢？祷告，他用祷告来祷告，这个意思说他不断的祷告，是不是？在量方面不断的祷告，在时间上不断的长来祷告，不只是这样子，他祷告的态度是非常的恳切。所以就在别的圣经里面讲到了，当用这个恳切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说他是特别常常的用进食祷告，用很长的时间祷告来形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恳切的祷告其实就是说，这是花很多的时间去祷告，很多量的祷告，那个很长的时间祷告，而且呢很迫切的祷告，付代价的祷告。那我们现在来举三个例子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以利亚上到加密山，屈身在地，将脸伏在粮食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下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辆小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到湖边的海，当靠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下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别世界去了。那这几句话呢，是有个背景。当我们刚刚开始读进去的时候，以利亚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他三年零六个月祷告不要下雨，雨就不降在地上，然后他又祷告，就雨呢就降在地上，地也生出土产，有没有？然后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关键所在，以利亚怎么样祷告使雨降在地上呢？他在这里呢就是祷告了七次啊。那么这个祷告是当他在加密山上就是祷告求神降下火来烧干了那些祭物的时候，那些民众就醒悟过来，耶和华是真神，就把巴利先知450个把他杀了。杀了以后，这个亚哈王觉得大为吃惊，然后这个以利亚就告诉他说：“你赶快去吃饭吧，我一祷告雨就降下来了。”那就是讲了这次。你看，我们看见呢，以利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真是将脸屈膝在两个屈膝中，就说将脸伏在两膝之中，然后在那边祷告。祷告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 次六次七次才看见天空有片云彩了。伊利亚说谁了，雨就会降下。哇，伊利亚的祷告真是厉害，惊天动地。什么叫惊天动地？雨会想降下来，就惊天动地，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祷告会惊天动地呢？有没有？我看短宣队都经历过嘛，你们短宣队去那边这个要晚上聚会的时候六千长老师下面一美来说要下大雨怎么办啊，我们赶快祷告，哎，那天就雨就停了，有没有？弟兄姊妹不要笑笑，这是真实的。布道所以前没有建立教会之前呢，也经历过真的下雨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预备了第一次布道大会，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布道所哇下大雨，完蛋了。我就跪下来布道所那边祷告，我说主啊，人已经请了，现在雨下得那么大，这些人不会来的。但是一祷告没多久，七点钟聚会，五点钟雨就停了，虹彩显现出来。我特别记得我去那次去那个这个 Forest Park 接那些老人家，都是各个不信的，接他来听布道会，他就跟我讲，哎呀牧师，我觉得很奇妙，今天下大雨我准备不来，哎，突然这个雨就停了，虹彩也亮出来了，这是好日子，所以我们来布道会。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天地的上帝，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你，可以震天动地，这个是因为恳切祷告的榜样啊。第二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来，先烈拿了彼得收在外间，教父斯丹领兵看守，每班四个人，一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放他。一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切切的为他祷告。监里也是个恳切祷告。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传到一个地步，希律王呢，妒忌之心把他抓起来，因为他影响力太大了。那么正要明天要把他砍头了，就在那天晚上，教会呢全体的迫切为他祷告。我们知道为他祷告的一个结果，后来上帝差派天使来把他带出监，锁链的断了，那两个看守他的兵丁还在睡大觉，然后呢门也开了，带到他街上去。彼得那个时候以为是做梦，才想起来原来是真的。你看见没有，真是一个恳切的祷告能够带来教会脱离极大的患难和逼迫。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可能今天没有什么好像彼得所忍受的一个逼迫，今天中国大陆很多教会被拆十几家，传道人被关起来，我们应该发出一个呼声，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一样的经历神迹啊。所以我们看见呢，需要我们迫切的祷告，不但是这是影响整个国家，也影响整个教会，还有我们那个迫切祷告呢，也影响你个人的一个需要。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离开哪里，退到推罗西德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后头喊着，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羔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留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他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起，他女儿就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妇人，她的儿子她的女儿有病啊，被鬼附，她求耶稣，她求的过程里面
这个门徒就觉得他很烦，神啊，耶稣啊，你把他打发他走了，不要理他。但是这个人呢，又一直跟着耶稣，耶稣也烦他了，主耶稣也烦他了。他说：“我逢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你是得了哪里去？”以为也可以把他打发走，但是呢，这个妇人呢，还是要主啊帮助我啊，弟兄姊妹，这两个挫折，他还是紧紧的抓住主。你会不会这样子？假如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有福了，因为你是很恳切 ，OK， 是不是？那么耶稣还讲了一些话，说不要拿好的东西给狗吃，因为那个时候外邦人在以色列人光中呢，是狗啊，以色列人呢是主人。但是这个妇人更厉害，她说狗也是这个主人掉下来的这个这些碎渣儿。你看这个妇人迫不迫切啊？非常迫切。耶稣说：“哎，你是信心是大的，所以有时候信心产生一个迫切感啊。”那么的耶稣就给他成就了，有没有？但是你读这些圣经，你会发现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我们常常说，哎，祷告你一定要合神的心意，有没有？不合神的心意，神不听的，是吧？请问耶稣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啊来行事啊？有还是没有？坦白来讲，哎，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上帝对他的差遣去哪里啊？去以色列。他现在在哪里啊？在推罗士定士顿以色列外面呢，弟兄姊妹 right？ 你说是啊？他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啊？哇，这句话胆子很大，不是？但是我今天圣经明明讲了。你怎么解释 ？How do you explain？ 那我告诉各位，我的解释说，这个是例外，什么事情都有例外。这个是什么例外？恩典的例外。怎么讲法？
耶稣本来不要医他的，因为他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当中。为什么？你说不对啊，神爱世人呢？
那请问耶稣有没有跑到中国来医我们的中国人呢？没有，
因为他的时间、他的地点、他作为，就是局限的一个情况里面，有没有？对不对？那么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就到处跑，现在跑到200年前，跑到中国来，是不是？哎，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妇人缠住他，缠到耶稣受不了，而且耶稣讲了明，哎，上帝呼召我是在以色列境内要传道，对不起啊，你要等到我走了，由门徒圣灵充满才去给你一定改悔，好不好？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给你成全。
为什么这样做？弟兄姊妹，我只能够讲，这个是恩典的例外。为什么有恩典的例外？因为上帝就是爱，
他爱我们。那圣经也有这样的讲法，在基辛家王，哇，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王帝，尊敬上帝。那么上帝也施行神迹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这上帝派一个天使把所有围困耶路撒冷的这个军队全部一夜之间18万8千军队全部杀掉。这个神的王，敬畏神的王，实在能让上帝来高兴。但是上帝告诉他说：“哎，西西家，你的日子到了，你要归回列祖。”西西家怎么说？很哭啊！哎呀，主啊，怎么那么快？誓言无限好啊，只是近王分啊，能不能延长一点啊？他哭啊，向神哭。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神说：“再给他15年吧。”有没有？你看见没有？是不是很冲突啊？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冲突。大原则是说，上帝的旨意是照他的旨意来行事。但是有时候，上帝是按照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慈爱，他爱我们呢，就允许，就是这些例外。那我讲一个例证给大家都明白了。我家有一个外甥，他的外婆，这是我的太太啊。哦，我的外婆，不是，这个外婆真是爱他的，这个外甥爱到一个地步，我都有点嫉妒，你都把老公都忘记了。
常常给他买礼物啊，你知道吗？那么呢，外孙呢，这个9月12号生日，3岁生日，那么2个月前他已经把他这个礼物买好，这个礼物不是很贵，是一顶帽子，这个帽子是工程帽，他很喜欢啊，所以呢，等到2个月就给他。然后最近呢，因为他的病历室呢，实在没有空，所以呢，我太太就带他啊，带他呢到处逛，哎，有一天，逛到一个玩具店。那么我的外孙说：“外婆，外婆，我要这个玩具。”外婆一看，这个玩具什么？是一个这个打这个 baseball 的一个 plastic 的 baseball， 一个棍子，还有一个球。那么这样子那么大，很漂亮啊。外婆要不要买？外婆说：“应该不要买，为什么呢？他已经有一个了啊。但是这一个呢，不是在我们家里面，也不是在他的家里面，是在他奶奶的家里面。他奶奶是在做个 Pino。那么外婆说：“哎呀，不要买，已经有了吗？啊，坚持不买。”哎，但是这个外孙呢，讲话真是甜哦。他说：“啊，外婆，外婆，我真是喜欢这个玩具啊！”一下子，那外婆心就软了，叫人家外婆，你好不好买给我呢？啊，那你说外婆有没有投降？投降吗？还好这个东西只要9块钱。不是90块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大家都很好笑。上帝，我告诉你，跟我们一样有人性，对不对？有感情。所以有首诗歌说：“哎呀，我们要推动上帝的手。”有些人感觉到说：“你怎么可以祷告推动上帝的手？上帝是这个稳坐在宝座上，绝不能够被推动了，不可以推动的。”其实他错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是有感情的。当然，上帝按着随着的记忆行做万事，但是上帝是充满了爱，他爱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呢，一个情急迫切的人呐、啊，我告诉你，一定蒙上帝的祝福。假如说上帝在这个恩典的例外里面都听情急迫切听我们祷告，何况在他的旨意里面，你情急迫切，上帝要不要听啊？哎，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原则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哇，我真的越讲越长，期一场讲了12点。好，我们先来看恳切的产生啊。那么我想我们现在来很快啊，一起来读来。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将天上的力量耶稣集体上头，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他的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作他们的神，并为我送悲哀，并为我送福祉，又为我愁如上掌心。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究竟我们怎么样产生这个恳切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很这个温温吞吞，又不冷又不热，上帝说我要把你这个如温水吐出去，看你祷告的生活是不是很恳切，像一个两样的，大部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恳切呢？那根据我刚才所讲的几个例子，恳切的话，你一定要有个清楚的目标，有印象，印象就带到这个恳切，是不是？有 vision 就有 passion，有个目标很清楚的，大家都看着那边就恳切。比如说我们建堂，如果堂要买了，钱不够了，那大家都会恳切，目标很清楚，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你怎么样恳切？你家里有难了、啊，教会有难了、啊，大家要恳切，是不是？第三呢，这里讲到说圣灵的恳切，就是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再祷告下去，但是上帝加力量给他。那么还要讲到末世的时候，当以色列整个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呢，没有人救他，那个时候上帝的灵浇灌下来，充满整个以色列，以色列在那边在恳切祷告，在认罪，上帝就显神迹拯救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所以我们看见的很清楚，恳切的产生要有意向，又有需要，还有呢有圣灵的工作。以利亚之所以恳切，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只是他有目标就是说要复兴整个以色列的国，更重要的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能力。为
为什么呢？刚才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祷告说，以利亚的性质和能力，性质和能力是以利亚的一个标志。看见以利亚，他就充满了有坚强的意志，不但如此，有很厉害的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而来？是从圣灵而来。因为当以利沙这个求以利亚给他一个恩典的时候，以利亚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求，向我求，求什么？我给你。他说，愿加倍你，愿充满你的灵，加倍的充满我，明白吗？所以被圣灵充满这个人呢，祷告非常的恳切。最后一样，我要告诉各位，你是否恳切祷告，看你对上帝敬不敬畏。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来，耶和华，你敬畏他的人，
敬你，
他必将自己的
约指示他。
这里讲到说，上帝要以敬畏他的人互动，亲密互动，互动到一个地步，要把上帝的约告诉他们。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是祝福的约。那这些诗篇是大卫所写的，我们看见大卫蒙神的祝福，祝福到一个地步，他以后子子孙孙那个王位不会有人断绝。耶稣基督也是做他的后裔的王位。不但如此呢，这些圣经呢也是对亚伯拉罕讲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常常建立这个祭坛的生活，那么神就跟他立约，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他的祷告生活是恳切的祷告。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每一次打仗他都祷告，他不是说我这次成功了我就用过去这个策略，没有，他继续在祷告，因为他敬畏上帝。难怪他是被称为一个，就是说讨神喜悦、遵行神旨意的人。那这个亚伯拉罕更不用讲，他是被称为上帝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是否你今天是不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就看你对上帝的态度。原来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当中有对夫妻是非常敬畏上帝之一。这对夫妻是谁呢？就是我们的阿旺呢，领导人 commander， 还有 Michelle， 他们真是恳切的寻求上帝。当信你要去读神学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我祷告了，牧师，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说你愿不愿意恳切呢？他说我愿意，我带你上山，带他上山的库斯那山上，祷告了两个小时。三个礼拜他就知道神的心意，神把他现实给他听。他神学毕业了，但现在又来，他毕业以后他继续做宣教工作呢，还是做牧养工作呢？留在幼教呢，还是离开呢？我就给他一个挑战，你要切切的寻求神。他说，牧师怎么能切切？我跟谢伦说，谢伦，我给你一个选择，你回去干了公司的老板讲，老板，我今天不上班，我就要上山祷告，跟你牧师一样。你不会很好笑？一定是六点半来我家，到我家去上山，他们一起祷告夫妻俩，下午两点钟才会回来，祷告了几个小时，他分享一些圣经，让我非常的惊讶，这圣经充满亮光。我不告诉各位是什么亮光。但是对他前面的道路是一线之一，现在是怎么样选择不知道，但是上帝把他的话语告诉他，这个话语在我心里面也起了 echo。 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敬畏上帝呢？就从你的恳切祷告里面现出来。所以恳切的祷告的产生就是要有目标，有极大的需要，要常常被神的灵充满，而且你对上帝要有敬畏的心。最后一样呢，是最重要。我往往把最重要的事情留到最后讲。恳切的重要，为什么要恳切？我们一起来读。我读给大家听了，时间的关系，我还有十分钟就结束。耶稣是一个比以色列人要常常祷告的对象。神的选民昼夜服于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至于这类的鬼，若不禁止祷告， 他才不出来。那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恳切祷告？上帝是无所不能，他们没有祷告之前他都知道了，这个也主导文讲，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祷告完又再祷告，祷告完又再祷告呢？你有没有这个问题？这是答案。第一个，上帝有上帝的时候，有没有？上帝做事情就像我们一样，有定时的。上帝不是一个混乱的上帝，有四季一季。耶稣说一个比喻，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里面的内容我们回去看，这个寡妇不断的来骚扰这个不义的官，后来这个不义的官就给他伸冤了。耶稣就讲到说，上帝为他的以选民昼夜赴约他，终然为他们忍恼堕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上帝很喜欢马上赴约祷告，那上帝有上帝的时间，有多时。所以呢，为什么你要恳切祷告？恳切祷告定义就要多多祷告，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神有神的时间。第二呢，鸡贼类鬼若不进食祷告就不出来。那这个故事是很简单，就是说当耶稣在山上殿上完了以后下来，看见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呢有个父亲他的儿子呢被鬼附了，门徒赶鬼赶不出来，耶稣就说，哎呀，带到他面前来，鬼一斥责鬼，鬼就跑掉了。这些门徒很惊讶，他说，主啊，怎么办？为什么你赶就解决，我赶到多少次都解决不了？耶稣说，这一类鬼若不进食祷告就不出来。那你说这些门徒有没有信心？有信心。 OK， 真的吗？啊，信心不够。 OK， 这个答案是很对。他有信心，没有信心怎么赶鬼呢？他不相信他赶过鬼了，但这些鬼赶来赶去赶不住，那么他们就放弃了，放弃就没有信心嘛。耶稣说你要进行祷告啊，弟兄姊妹，世界上有些难处没有的解释，这个是属灵的奥秘，你就是要多花时间祷告才会解决。林丹丹牧师讲那个有非常好的比喻，他说我们上帝垂听祷告跟我们花时间祷告是好像两个天平，那么上帝的祷告蒙应允呢，一直没有浮现，因为我们的祷告不够。当你祷告多到一个程度，哎，这个天平就起来了，两个平衡，那你的祷告就蒙应允了，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第一，上帝的时间；第二，有很多的属灵的奥秘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那么就是说需要发这个更多的祷告来去解决。最后一个呢，你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非常的重要。以利亚听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哪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年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食，说，耶和华啊，大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在这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要退到山上去了。耶稣随时上门徒上船，先不到那边去，等他到众人散开，散到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那弟兄姊妹，一个恳切祷告，祷告的重要性 ，Why？ 一个这个原因非常重要，保持你属灵的生命。这么说，以利亚做了一次伟大的复兴的工作。后来这个亚哈王的太太说，派人去找以利亚，找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你的生命跟那些被杀的巴利先知不是相同的话，愿上帝重重的这个惩罚于我。其实这个也许也讲这句话，就是说你就离开这里吧，逃亡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呢，就是说见了这些见证光景出来逃命，逃到一个地步呢要求食，
陷进了一个属灵的地产，后来躲在山洞里面，怕了要死。这个以利亚失败了，灰心了。一个成功的人物成功了，这一次成功，这不是真正的成功。就看他成功以后是不是保持成功。以利亚失败，以利亚失望透顶了。为什么呢？他以为行了这个神迹，求降火烧干这些这个祭物以后，还雨降在这个大地的时候，上帝的福星全面福星，没有这么一回事。结果呢，他的命也难保。就在这个时候，以利亚悲心丧胆，主啊，你把我干掉，我不要再做信使了。这是一个 very very depressing。为什么呢？有很多的原因，你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来。但是我今天讲最重要的原因，他没有祷告，是不是？他没有祷告，他见这光景就逃命了。他见这光景呢，应该呢去躲到山上去祷告，求神，神呢把这个光景带到神的面前。他什么事都没有，有没有？那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就是耶稣，耶稣。也经历一个伟大的胜利，他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有多少人吃饱？三万人吃饱，哇！当时的情绪高涨，个人呢都要强迫耶稣做王。我看他选举总统一定得胜了，是不是？让他做王啊！但是怎么样？耶稣也逃掉了，跑去哪里了？山上去逃跑，他不是逃命。他不是逃做王，他上山祷告。他为什么祷告？弟兄姊妹，这次不是很好事吗？假如是我，哎，你们坐下来，我们来开一个大会呢，感谢赞美主。每个人呢，属灵是定律，个个是耶稣。没有，他跑去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要上十字架，他不要来做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本来都是在他权柄底下，但是他要赎人类的罪，他必须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好。他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这是他要走的一条孤单的道路。现在人家解决说他那个厉害啊，像Donald Trump啊，现在很厉害了啊。那么就是说，哇，他能够解决纹身的问题，就 primary 这个1.5 pound below 5 pound 哦，因为他能够解决纹身的问题。他做王多好，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领导整个国家，推翻罗马政府，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不要，他要走这条孤单的道路，必定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得胜？克服这个人的软弱，推到上方去吧。Amen。所以一个属灵伟大、属灵的胜利，你怎么保持？看看你是不是要得这个。弟兄姊妹，这我做牧师也会感受到。当我讲一篇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呢非常得帮助的时候，牧师今天讲到真棒。我讲到战战支持的话，当然也不错，我有料。但是呢，我就失败了。但是我回去祷告，主啊，这是你自己的祝福。我是一个可怜人，没有你的感动，我什么都做不成。那我的胜利是能够保持。所以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不但是呢恳切祷告，面对一些问题来解决，他能够祷告的话，也能够使他保持灵命继续的一个成长。你说这么重要？但是没 sense， 对不对？这神的话语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低头祷告。那我想，神的话语真是需要回应，时间差不多。我要求大家做出一个回应，神的话语，我已经把祷告的榜样，恳切祷告的榜样，恳切祷告的产生，恳切祷告的一个重要性。你愿不愿意过着一个恳切祷告的生活，使你的整个的灵命非常的平顺发展，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更热烈的参与这个代祷的工作？我现在问你一下。你假如愿意的话，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你做过的这个不要举手。你在未来一个礼拜里面，我只要求你四天，一个礼拜四天，每一天花半个小时， 主啊，我学习操练恳切的祷告，30分钟，不要多。你假如有，你不要举手，从来没有这样子。你今天听了今天道，有感动，请你举手，我会为你祷告，而且帮助你，要不要？感谢主，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的不要举手，没有的我帮助这些。那这刚才帮举手的这些人，勇敢站起来，好吧？感谢主，站起来。你站起来是蒙福的，站起来是蒙福的。感谢主，站起来，站起来。神要恩待你，我只要求4天，这个很容易达到，并不是说40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为到这几位，1、2、3、4、5、6、7位的姐妹弟兄站起来向你祷告，主你爱他，你愿意我们成为一个恳切祷告的，要得着更大数量的祝福，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丈夫，为我自己的需要，为教会，为整个国家。主啊，你要选择这样的人，就你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这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要成为他们极大的祝福。我相信你不轻看这个小小的兴趣，主啊，圣灵充满他们，引导他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坐。那我讲的真的是的，请这些认识他们的这些同工教导他们，好吧？好，我讲到了时间，到这里结束。
来，唐书记，好，那我们先，别让我们，但愿我们每。